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开声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二节。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来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恩待你自己的子民。主啊，愿你用你的恩典，一切的怜悯，一切的慈爱，主啊，来托住你自己的教会，托住你自己的子民。主啊，愿你用你的圣灵大大的来浇灌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子民。主啊，我们都是你草场的羊。主啊，愿你亲自带领我们来到青草地溪水边。主啊，让我们的身心灵全然的健康。主啊，求你用你的秋雨春雨，主啊，来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一生一世充满了你的祝福，我们好欢喜快乐。主啊，我们好欢呼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愿你今天主啊，用你一切的恩典来浸透我们。主啊，让我们心中一切的荆棘杂草都被你除去，好让我们的生命满了你的喜乐，满了你自己的得胜，满了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哎呀，这个我们前几次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罪恶哈，还有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些审判哈。我觉得好像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神开始要慢慢的要讲他的神在他子民身上的恩典。我相信我们的一生也是充满了神的恩典的。神许多的时候对我们有一些严厉的话，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暂时的。因为圣经上说，一夜虽有哭泣，早晨却必欢呼。我觉得神至终是要以恩典来对待我们的。所以这个有人讲哈，以赛亚书一共呢从头到尾是66章，就好像圣经的66卷书一样。圣经66卷书，旧约呢有圣经的39卷，新约呢有27卷，一共是66卷。以赛亚书也是同样，前面的39章充满了许多责备的话，但是到了第4章的时候，突然所有的都转变了。神说，神对以赛亚说，他说你要对我的子民说安慰的话。我觉得神开始改变我的心。我觉得神让我，你们是他的子民的，神让我对神的子民开始说安慰恩典的话。我觉得神特别跟我说，你要对我的子民说恩典的言语。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哈，使徒保罗开始讲到了上帝的拣选。那我相信呢，保罗信主以后呢，也许问过主哈，就是针对整个犹太民族的前途是什么。因为这个民族是一个神特别带领拣选的一个民族。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是神的儿女，你也可以问，就是神在你前面的前途，他的带领是什么样的。因为你是一个神所牧养，神所带领的一个神的儿女，你前面的道路，神的安排是什么样的。当保罗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时候呢，他就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两个字，就是拣选这两个字。拣选这两个字代表了神工作的计划和整个的奥秘。 所以圣经上说好，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位充满了奥秘的神。他在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里边，在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在整个人类的对整个人类的带领的安排，都是充满了奥秘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边最后的一卷书叫做启示录，就是把上帝在末日所有的奥秘完全的打开开启，把神在末日所要做的事情揭示给我们。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叫做启示录。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叫做启示，启示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把一件东西的遮盖把它打开来，这个叫做启示。就好像本来是捂得严严的，但是呢神把它打开了，你就可以看到里边所有的真相。所以当保罗神启示保罗以色列人的未来的时候，保罗就在这段圣经里边，保罗知道了以色列人的未来。那么神州宣教教会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当神启示的时候，我们多少能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未来我们也是不知道的，但是当神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当讲到启示这个字的时候，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Chuck Smith， 他就讲到一个例子。他说他们小的时候呢，住在一个加州一个城市叫做 Corona， 我查了一下哈，是在这个 North Ridge 那个附近。他说他小的时候呢，他拉小提琴，然后呢是参加学校那个乐队。有一阵子呢，他们这个学校乐队呢被邀请去这个 CD Hall 呢演奏。他说他们那个 CD 呢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建立的，所以他们建了一个 CD Hall， 在这 CD Hall 前面呢立了一个铜像给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但是这个铜像呢完全都是用布来遮盖起来的。他说那一天呢，他说市长发言，然后呢他们学校的乐队呢演奏，然后最后他说最重要的一刹那，就是把那个巨大的一个布把它完全拉下来的时候，他说那个铜像就显出来了。哇，所有人都鼓掌在那里，然后奏乐。他说那一刹那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启示这两个字，就是把本来一件包得严严的东西把它打开了。所以启示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查克斯密斯有次讲到他这个侍奉的中间有一次神的启示，他说他有一段时间服侍非常的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他说在他最灰心最难过的时候，他说有一群人围着他祷告，他说突然圣灵就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开始对他发预言。他说查克斯密斯，你不要觉得难过，他说上帝会让你成为许多他的羊的牧者，你会牧养许多上帝的羊，你的教会会成长得非常大，你会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一个牧师。他说你会有一个广播电台，你的广播电台会在全世界各地来广播。他说他当时听了这些话以后，他说他完全不能够相信，他说那简直是好像在地狱里面听到天堂的声音一样。他说后来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都应验。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启示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查克斯密斯还讲了一次，他说他非常的好玩的一次，他说他很喜欢看这个美式的足球。他有一次看足球的时候呢，他说他讲话的声音非常大，他太太呢常常跟他说你讲话的声音要小一点，不要太大。这个打到中间的时候呢，他突然跟他太太说，他说你听好，下一个球这个发球的人一定会给左边的那个 Davis， 这个 Davis 呢会从底线一直跑到对面的那个地方有一个 touchdown。 他讲完了以后五分钟就开始了， 接着那个球就传到了戴维斯，戴维斯一路跑过去，跑到这底线有一个他上，哇！结果呢，他说前三排的人、后三排的人全部都转过脸来看他，说你告诉我们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这件事情在他的生命里面只发生过一次，他说三号就是神的灵突然感动他，他就觉得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他就讲出来了，事情就这么发生。你知道吗，神是知道万有的一位神，神是知道人类历史的一位神，神也是知道我们人生的 destiny 的一位神。神当神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类的历史的未来，我们就知道人类的前途，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里边神为我们预备的未来所预备的是什么，我们也能够知道神的这个教会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时候，他就问到，他说主啊，以色列人的未来是什么，因为神高我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非常的爱自己的同胞，他想到以色列人的未来是什么，神就在这里启示他。所以启示这个字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虽然不知道神的启示，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用恩典来对待我们的一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了神的拣选，也讲到了神的启示。他首先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整个犹太人的一个功用。所以你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你发现神首先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又从亚伯拉罕的孩子中拣选了以撒，又从以撒的两个孩子中拣选了雅各，又从雅各生出了十二位的先祖。当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一个大族的时候，神拣选了一个人叫摩西，让他回到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同时开始了神话语的事工。后来这些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立国，后来国势鼎盛，到了所罗门以后，以色列人分成了南北国，以色列成为了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一个国家，北国最后亡于亚述，南国被掳到巴比伦70年。70年满了以后，犹太人回到了犹太地重建圣殿，直到耶稣来到地上立了新约，成就了救恩，然后整个犹太民族就亡国了近2000年，直到1948年复国。所以这个民族都是与神的救恩有关的。当神成就了救恩以后，立了新约以后，这个民族就亡国了近2000年。当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神的救恩的历史。当神立了新约，做好了神的救恩以后，这个国家就亡了2000年。也就是说，神成就了他的救恩以后，这个民族的历史就不再重要了，在神的救恩的历史里面就不再重要了。因此他们为他们的罪付上了亡国近2000年的历史。犹太领袖在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讲了话，当这个比拉多说这个义人的血罪不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说这个流着义人的血，他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后代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为他们的罪付上2000年亡国的历史的代价。但是到了1948年以后，以色列复国，这个与神在这个国家在末世要再一次的复兴是有关系的，而且与主耶稣再一次来也有关系，所以以色列就复国了。所以当我们这么看着，你会发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是与上帝的救恩有关的。所以保罗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就看到了神在这个历史里边的一个整个做工的一个踪迹。那我们就来讲以色列人犹太人 到底在神的救恩史里边到底有什么功用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题。这个民族到底有什么功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哈，第四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叫新约的83页，第四章21节到26节。新约的八十三页，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我为大家读哈。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当我们了解哈，当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今天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救恩的历史。神拣选这个民族的功用何在？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他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问他说我们应该在哪里敬拜的时候，主耶稣在哪里敬拜，主耶稣说在哪里敬拜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神是一个灵，神要用要让心灵和诚实的人来敬拜他。然后主耶稣讲了一个最重要的话，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他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是所有犹太人的功用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主耶稣把它总结出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罗马书，翻回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2节到7节。在新约的133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好，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哈，犹太人的第二个功用，在这里写着，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么犹太人的第一个功用，主耶稣讲，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第二个功用很重要的，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要成就救恩，是从这个民族来诞生出来，他道成肉身是从这个民族来到人间。这个是犹太人功用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功用，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新约的134页。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这里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格林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第三个犹太人的功用，就是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了犹太民族。神的圣 圣言是交给了他们，神话语的默示是交给了这个民族来写出来。第四个功用，第四个供应就是上帝与这个民族立了一个旧约，好带出新约来。所以犹太人的供应有四件事情：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是借着这个民族造成了肉身，上帝的话语来到人间是借着这个民族默示出来的。第四，上帝与这个民族立了一个旧约，好带出新约来。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应在主耶稣的这一句话里面，就是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然后救恩要临到万邦万族，因为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奥秘，这也是神对犹太人的安排和功用。所以当我们看保罗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讲到了以色列人对整个这个民族的历史，他的功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人问哈，上帝为什么没有拣选中国人哈？上帝为什么拣选犹太人呢？上帝为什么没有拣选中国人呢？这个有的人的解释啊，说中国人最自私，好的东西啊都留着不传给别人的，所以呢每一个师傅都留一手，到了最后呢那个徒弟呢就一手都没了。所以流传的一句话啊，就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但是呢你会发现西方人在这个方面是好过中国人的，西方人一直到处的在传播西方的文明，传播神的福音。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传扬上帝的福音，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 make disciples in every nation。 所以去到每一个民族去传扬神的福音，是属于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人，所以神的美善都不是赐给某一个民族，而是赐给整个人类的。第二个，神没有拣选，神拣选犹太人，我相信这个是神的奥秘，也是神的主权。那么下边我要讲哈，就是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拣选他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哈，要用这个民族的历史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部上帝的历史，是不同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神是上帝与这个民族共同有的一部天人的历史。第二，神拣选这个民族是要用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彰显神做事的法则，他是怎么样来做事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看见上帝在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他是怎么样来做事情的。所以用一个民族的历史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个跟所有的宗教都是不同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一个人想出来的，但是上帝却是用一个民族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来见证上帝存在的真实，也用这个民族的历史来启示这位神是怎么样来做事的，他的做事的原则是什么。第三，神拣选这个民族是要用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启示上帝的话语，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充满了爱，充满了公义，充满了圣洁的。当你看到上帝怎么样慈爱的对以色列人，你就知道他是慈爱的。当你看到上帝是怎么样来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公义的。当你看到上帝怎么样来让以色列人来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神。第四，神拣选这个民族是要用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把神的话语借着他们赐给整个的人类。第五，神拣选这个民族是要把律法 颁布给这个民族。第六，神拣选这个民族是要用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说明人类的败坏和无助。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靠着律法得救，因为律法本是让人知罪。所以当你看到这地方，你就发现犹太人的历史就好像上帝颁布了律法，然后犹太人在律法的面前全然的失败，他就拿出这样的一个果子来，让每一个人类都知道，没有人能够靠着律法，靠着行为，靠着自己来得救，因为律法本是让人知罪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拣选，第七，神拣选这个民族是要用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启示救恩。第八，神拣选这个民族是要用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彰显神的公义、慈爱和荣耀。第九，神拣选这个民族是要用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带进上帝在新约里面的救恩。第十，神拣选这个民族是要让神的儿子借着这个民族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十一，神拣选这个民族是要让这个民族把福音的第一棒传出去。第十二，神拣选这个民族第一批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第一代的使徒也都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讲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是所有以色列人历史上帝对这个民族的一个功用。保罗讲完了历史，保罗开始想到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和以色列人的未来，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未来的安排和对他们未来的计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两次说到断乎没有，断乎不是。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哈，第一节这里讲，他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这里写着断乎没有。弟兄姐妹，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人生遭遇艰难的时候，神并没有弃绝我们，因为保罗在这里说断乎没有。第二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的第十一节，然后这里说，他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所以当保罗讲完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功用以后，保罗开始讲到犹太人的现在的光景的时候，保罗用两次说断乎没有，断乎不是。也就是说，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因为神是充满了恩典的一位神。当我们前次讲到以色列人的罪恶是这样的大，但是神以恩典来待他们。并且呢，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要了解神永远不会弃绝我们的，断乎不是，断乎没有。虽然我们跌倒，神也不会在这里说他们失脚是让他们跌倒吗？如果我们生命里边有缺失的地方，神的本意，神最后的心意并不是让我们跌倒，因为断乎不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虽然神以色列人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以至于他们在救恩上失落，但是以色列人的失脚以至于跌倒，并不表示以色列人永远不能够再站起来。以色列人的跌倒失落非但不是神终极的目标，而且只是暂时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不相信主耶稣是基督这种情况也是暂时的。所以实际上以色列人的过半已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福气，就是神的救恩临到了万邦。虽然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原因很清楚的 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就是以色列人的不信，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这个是神在当时保罗的世代对整个以色列人的计划。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在新约的116页，十三章十四节，我从第十三节为大家读好，116页。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走，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您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保罗在这篇讲道里面把整个神的救恩讲了一遍。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第四十四节第十三章的第四十四节，我们从第四十二节开始看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进，再讲这些话给他们听。散会的时候，犹太人和虔诚敬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翻到第十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十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在新约的121页我来为大家读。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他们，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我们再来看第十九章的第八到第九节，往后翻一点，第十九章的第八到第九节，保罗进会堂放胆传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卢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你可以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对犹太人的计划。虽然犹太人的不幸，但是犹太人的不幸带来了整个外邦人大量的一个归主。所以这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保罗每一次都是先去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每一次犹太人一拒绝，犹太外邦人就犹太人大多数都拒绝， 但是当他们一拒绝，大量的外邦人就信主了，同样的事情一再的发生。你看哈，犹太人的历史上有几次被掳和大量的移民，那么这些犹太人所到的之地呢，建立了大量的会堂，在会堂里面呢，敬拜神和学习律法。当时的罗马帝国有许多这样的地方，所以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有许多许多的犹太人，犹太人很像中国人，到处移民哈。那么这些犹太人去到一个地方，他就建立会堂，在那里学习神的律法。所以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呢，也有许多的外邦寻求真神的人。所以每一次保罗去的时候，都是先去会堂里面讲道，但是每一次讲的时候，当犹太人一拒绝，大量的外邦人就在那里归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当犹太人被掳和大量的移民，他们的会堂兴起的时候，已经为福音的广传预备好了所有寻求神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在犹太的会堂里边已经有了旧约的基础，所以当新约一来到的时候，一传到马上就接受了。所以当保罗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神对他们的功用，然后又保罗讲到当时神对犹太人的安排，就是神给他们昏迷的心，他们的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是这个昏迷的心却让整个的救恩临到了所有的外邦人。然后保罗开始讲到犹太人的未来，说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会在外邦的人数添满了以后，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25节到36节，同样的这个罗马书哈，第十一章第25节到36节，保罗讲到了犹太人历史的功用，又讲到犹太人今天的拒绝让救恩临到外邦人。保罗讲到犹太人的未来，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这就是上帝启示保罗，保罗就知道了。他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因为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我们以为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自己的聪明，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的缘故是仇敌；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人。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怜悯，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所以你看到保罗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功用，保罗当时犹太人拒绝所带给外邦人的祝福，然后保罗讲到了犹太人的未来，等外邦人人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在这2000年里边，是一个外邦人大量归主的一个时代。首先你可以看到整个福音传到了欧洲，整个的欧洲全部都是基督教的国家，福音又传到了美洲，现在福音大量的往亚洲在传。所以当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以后，以色列的全国都要相信耶稣就是他们一直盼望的弥赛亚。有人讲哈，这件事情已经 可能快要发生了，因为这个跟最后神要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让以色列复国是有关系的。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件事情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有一点点的迹象了。但是这个查尔斯·密斯讲哈，他说今天仍然是外邦人归主的时代，因为当你去向一个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坚硬的，但是仍然是大量的外邦人归主的一个时代。但是保罗也说到，他说将来复兴的以色列人将会为整个的世界带来一个极大的祝福，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未来。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以色列全国归主，但是已经开始有迹象了。所以哈，我们看整个神做工的历史和当时保罗的时代和以色列人的未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神的拣选，我们看到了神工作的整个的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不仅看到神的拣选，我们看到神工作的一个时间和季节。就是当福音传出来的时候，那个季节是一个外邦人的季节，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那个季节又会重新的回到一个以色列人的季节，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查尔斯·密斯讲，他说他真的是希望哪一个人是外邦人的最后一个人，他说当那个人得救的时候，整个外邦人的人数都填满了，那个人数已经满了，满额了，那个门就关了，然后整个的救恩再重新的会回到临到以色列人。他说哈，他说就好像我们去那个迪士尼乐园一样，当你买票一进去，突然哇，所有的气球全部开始在那降下来，然后所有的音乐开始响起来。他说你就是进到了迪士尼乐园的第500万个人，所以今天你是最后那一个。他说就好像这样哈。他说但是我们从这个整个神工作的这个脉络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的一个季节。就是现在仍然是外邦人的一个季节，而且我相信现在是一个亚洲人的一个季节，所以将来可能再会回到以色列人的一个季节。所以季节是神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容词。自然界有春夏秋冬，一棵树有栽种的时候，有长大的时候，有结果子的时候，一个小孩子也是同样，有怀孕成长出生，一个教会也是同样，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同样的。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现在的这个季节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外邦人的季节，讲到犹太人未来的季节，就是神今天在我们生命里边他工作的季节是什么。我自己觉得哈，从2008年开始，我觉得神就是让我们的教会拼命的传福音。到了2012年的时候，后半年的时候开始，我觉得神工作的季节在这个教会里边好像突然改变了，好像神工作的那个季节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要得到极大的更新和改变。所以同样是季节，如果我们看中国大陆教会的这个季节的话，你会发现中国大陆的教会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里边，中国大陆教会的季节就是上帝在这30年里边，中国的教会经历了极大的试炼的季节，那是一个严冬的一个季节，好像上面所有的树叶果子都枯萎了，但是底下的根在那里不断的在那生长。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的教会进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丰收的季节，所以这跟神的季节都有关系。那么如果我们再详细的看1979年到2009年这30年中国丰收的中国教会丰收的季节的时候，你会发现1979年到1989年是中国农村家庭教会大复兴的季节。那个时代中国农村有很多人信主，到了1989年六四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大量的归主， 1989到1999是中国知识分子大量归主，我就是那时候信主的。兄弟姐妹，我想在座的许多人都是那时候信主的，对不对？我们中间没有人超过1989年之前的，可能没有。我因为我是你们中间最老的基督徒呢，我是1991年信的主。所以六四以后这十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量归主的时候，然后到了1999年到2009年是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大量被建造的一个季节。你看我哥哥他们那个教会就是2005年建造起来的，就是1999年到2009年，我们在北京的那个团契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你一看到这个是选一个工作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了解到神工作的一个季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是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他做工的一个模式。那么现在福音大量的传向整个的亚洲，你会发现哈，当你看整个2000年教会的历史的时候，福音的第一棒先传到了整个的欧洲，整个的欧洲完全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欧洲大陆整个都成为基督教的世界。那么在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同时也成为了一个经济、科学、军事、文化、政治还有现代文明的最前列的一个国家。这个前两天我儿子跟我说，他说现在美国是世界上的 super power， 他说这个之前是哪个，我说这个之前可能是英国，因为英国那时候被认为是日不落的帝国。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欧洲开始离开神的时候，美国就取代了欧洲。当时的基督教世界的文明跟整个回教世界、印度教世界和佛教的世界是根本不能比的。美国也是一个基督教文明史建立起来，在文化、科学、军事、教育、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里面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而现在美国人开始离开上帝的时候，亚洲人开始大量的接受主，所以未来的动向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基督教的文明所产生的就是世界最强盛的国家，比如欧洲，比如美国。所以如果中国的领导明白完全的接受神的，在上帝的祝福下，中国会成为新一代的世界的文明、科技、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最先进的国家，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但是我相信中国人并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当你看到整个神的工作的这个历史，它的现在和整个未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的踪迹是我们可以来寻找的。那么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就是神现在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工作的季节是什么？我觉得神在我自己生命里面工作的季节，就是我觉得可能神会让我经历一些的 test。 我觉得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神就把一个新的一个观念放在我里边，就是神的工作常常是以一个段落来计算的。你看圣经里面常常用40这个字，当你每一次研究40的时候，你会发现40常常是神工作的一个段落的一个描绘。主耶稣禁食40天，摩西在山上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天，探子去在这个迦南地寻找探40天，然后士师记里面常常是平安40年。所以40常常是神工作的一个时间。我觉得每一次神在这40天里边对我有一个新的工作，然后有新的一个开始，就是新的一个节期。 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现在他工作的季节是什么，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要建造什么，他在我们生命里边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所以神的旨意虽然是奥秘的，但是当神启示了以后，保罗就能够明白。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历史，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神又拣选了所有外邦人，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神又要再一次的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是神工作的一个计划哈。所以我们生命里边实际上是充满了上帝奥秘的带领的。神每一天工作的季节是什么？神每一天的带领，随着我们的历史的安排、现在的安排和未来的旨意是什么？都是充满了奥秘的。我想我从小就想当一个钢琴家哈，来美国是想当大钢琴家，却没有想到手坏了。你说这是不是奥秘？真的是奥秘哈，成不了钢琴家了，这个钢琴匠也成不成了。所以呢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更没有想到成为一个传道人，天天读经啊，这个祷告以传福音为乐。所以你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奥秘的安排是我们不知道的。以前咱们教会哈有一个托尼，我想他可能很多人知道哈，这个是北大的高材生啊，他在他们省考高考的时候他是他们省的状元，你知道，而且他是学经济的，他自己认为哈，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党的总书记的，他认为他自己有这种才能哈，有这种学历，那专业又是学经济的，在一个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主轴的一个时代，他是完全有可能成为党的总书记的。没有想到他也成了一个基督徒呢，后来他也成了一个传道人，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夏威夷在那边牧会。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奥秘是很多的。远志明牧师本来要成为民运领袖的，也可能成为中国现代的大哲学家哈，现代的大思想家，老子的传人哈，没有想到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然后头发还全白了，现在成为了一个传道人，到处传福音。你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奥秘的，充满了奥秘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代的时刻和他的未来也是充满了奥秘的。当神启示保罗的时候，神突然保罗就明白了，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充满了奥秘的。他工作有工作的季节，他有他的拣选，他的拣选也代表了他工作的一个特别的方式。他有他的启示，他只有他启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和他的旨意，他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觉得神的旨意是奥秘的，但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还是有一些踪迹可以寻的。也许我讲完了哈，你觉得你的神的旨意真的是奥秘，所以你可能幻想说神的旨意就是让你成为中国首富哈，也可能，或者成为世界首富。但是其实我们了解神的祝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旨意都是以神最大的祝福为导向，而神最大的祝福都不会偏离这个，所有神的旨意都不会偏离神最大的祝福。那么神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对于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神最大的祝福就是让我们能够信靠他，拒绝偶像，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生。那么对于一个已经信靠主的基督徒来说，神对你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你属灵的生命成熟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让你成为天国的精兵强将，成为天国的冠军。所以我们要了解整个神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未来？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何在呢？ 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子民，享受他一切的祝福，承受他一切的产业，永远有神的同在，永远有神的话语的引导光照，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第二，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三，神拣选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活出主的样式来。第四，神拣选我们是让我们为失丧的世界来祷告。第五，神拣选我们是要把神的福音和祝福带给整个的世界，福音所到之处，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个家庭就蒙受神极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先祖、以色列人的历史未来来反省我们这一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活，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所以神拣选我们的生命，神对我们的一生都是有计划的。就好像神对以色列人的历史，他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拣选雅各，拣选约瑟，拣选摩西，拣选约书亚，到新约的时代拣选众门徒，拣选使徒，拣选保罗，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天上在地上走天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当时的时代和未来的时候，我们也要问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在地上来走天路。所以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为地上而活的，是为一个永恒的目标而活的，是有一个永恒的使命，为了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却是永恒的国度，永不败坏的国度，永不动摇的国度，不能震动的国度而活的。这个是神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期望。我们最后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在旧约的五百六十四页，我们来读一下第十四节。五百六十四页旧约，我来为大家读啊。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这段经文哈，你如果一直读下去，这是以色列复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神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充满了奥秘，但是神对他们的心意却是充满了恩典的。所以呢，以色列人说，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这个是以色列人对神的一个好像的一个呐喊一样。他说，神忘记了我，耶和华离弃了我。也许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些神工作的季节里边，好像是严冬的季节，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上帝离弃了你，上帝忘记了你。就好像保罗说的，他说断乎没有，神没有离弃以色列人，神不是让以色列人得到，他说断乎不是。当他看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当时和未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工作的季节，好像我们会觉得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 但是神在这里对整个以色列民族说，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的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而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就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凉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处，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上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你知道吗？这段话每一次当所有全世界的以色列人坐的飞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在读这段经文。上帝永远纪念以色列人，上帝的约不曾离开他们。虽然曾经荒凉，但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真的是太拥挤了，太多的人在那里。以色列人说，虽然我没有生养，但是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呢？神说，我必向列国树立大旗，万国都把他属以色列的人送到以色列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上帝工作的季节的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神在这个时代里边，在你生命里边的工作是季节是什么，但是这一段经文可以永远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信心。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上帝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上帝的旨意不是让我们跌倒，他的旨意是要怜悯我们，让我们蒙福。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的盼望。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哈。
哈利路亚。
兄姐妹，先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好吧，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哎呀，让我们的今年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好不好？